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啊，中讯呢现在还是照例没有办法做节目啊，于是今天我们还是请这个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啊，美国的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权力非常大的一个协会啊，叫做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呢，他同意啊，他达成了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协议啊，当然这个协议呢还需要法官的批准，这个估计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法官批准以后呢，今年七月份啊就可能要开始实施了。这个协议呢，可能会看到就是房屋屋主啊在出售自己的房屋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成本会大幅的下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哈，不管是你出生在美国还是移民到美国，不管是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这美国梦的其中一个标志它就是拥有房屋嘛啊，在美国拥有一个自己所想要拥有的梦想的房屋。那么房屋的买卖，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华人啊，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在洛杉矶还在其他的地方，他有很多华人大概都已经买卖过好几次房屋了啊，对这个并不是很陌生。但是呢现在这个和解以及这个和解所对整个的房地产的经纪人的佣金造成的冲击呢，可能是你前所未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情况以及来龙去脉还有预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先澄清一下啊，或者说重点提醒大家一下，我知道有些听众其实他们是中英文的媒体都看的啊，在报道上呢可以看到他们用的是缩写，叫做 NAR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另外一个经常上这个报纸的啊是 NRA， 就是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长枪协会，一个是卖房子的。跟我们的生活都很有关系。但是这个 N， 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呢，我看了多个 CNN 的，还有 Washington Post 啊，还有纽约时报的，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懒人包哈，列了三项东西，这三项东西呢我都说一下，是已知的、未知的和可能的。第一个哈，已知的已经确定的就是这个 NAR 呢，房地产协会呢，它已经跟法庭呢达成了这个和解协议。那么告他的呢，是我看到很多报道都只是说是卖方团体，但实际上呢也有人报道呢是说就是五家人联合在一起，然后搜集了很多证据去告了他们。告他们什么呢？告他们是垄断这个市场啊，你就把这市场这价钱就定下来了，6%的这个 commission fee， 那我不同意，但是呢我又没地方去讲价去，这个在美国呢就是叫反垄断了。那么未知的呢，就是这个4.18亿美元到时候如何分配啊，那这个就可能要等后续报道了，也许人家不会披露。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法官现在说是还等着法官再批，法官很有可能批，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批下来，我们可能这礼拜就会看到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已知哈，就是卖方，我们传统上啊卖方必须付的这个6%的佣金，这个肯定是不会存在了。其实在经过买卖房屋的人啊，在加州生活的人啊，也都知道这个6%很多时候程度上它是一个指导价钱，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价钱。我所看到的情况里边都没有把这个6%写在里边，但是你的卖方的这个 agent 一般都会跟你说，而且约定俗成也就是6%。那么未知的是这个6%如果这个东西被打破了，那最后被算成多少，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可能的是啊，是会降低到2.5%到5%之间吧，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媒体呢做了很多比较，其实双方的律师也做了一些比较，国内外的这个卖房子情况啊，像欧洲呢很多时候都实行这个1%的佣金，就是你卖一个100万的房子，你全部的佣金给出去以后就是10,000块钱， 那么在其他一些国家，亚洲一些地方啊，大概有2%的、3%的，看这个房地产的情况怎么样。那可能的是呢，这个可能只是估计，而且呢是根据前一段，就这两年了吧，因为房地产现在卖房子卖得越来越好了，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这个 realtor 他为了能够获取到这笔生意，那就说我帮你卖房子，但我不要6%的佣金了。南加州最起码降低了很多，我亲眼看到过的就3.5%的算最低的了。我听我的 agent 的朋友说啊，有些人为了抢这个做卖房子佣金，可以抢到这个佣金只收2.5%，那就算是已经很接近国外的一些水平了。第三点呢，就是卖房子的人仍然是要付双方的佣金，就是你卖这个房子，你的 realtor 是卖方出，那买房子的那个 broker 呢，他的佣金也是从这里面出，这一点还没有改变。不过不知道的呢，就是现在这种方式啊，就是不是6%了，会对房屋的买卖以及房价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知道。可能的是啊，房屋买卖最起码会比较热络一点，因为整体的费用嘛降低了嘛。现在的费用是多少呢？现在是一年，realtor 能够向就是收的这个佣金呢，在全美国是1000亿美元，这还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
对，这个数字跟其他的国家相比肯定是高的哈。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上了解的是，我不知道纽约情况怎么样，在洛杉矶呢，基本上我的经验哈，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房地产界的一些朋友，或者是甚至包括经纪人啊，去聊天的时候也发现，说是如果要是华人作为经纪人的话呢，这个佣金啊还可以谈，就是说他可以减少一点自己的收入，因为他想促进，他想拿到这个listing agent 的这个名分嘛，至少他比如说他降低了自己1%啊，1%，但至少从6%变成5%，或者从5%变成4.5%的时候呢，他稍微降低了一下自己的收入，但是他至少有4.5%，哪怕是再分一部分给那个买屋的这个经纪人买家，那他还是能拿到相当一部分钱的哈，所以呢，他们是愿意，有的时候是因为竞争的激烈，愿意降低自己的这个佣金的。可是，如果要是你看到一个 listing agent 是一个老外的话，他们基本上不太接受这个做法的。也就是说，当你跟一个老外的 listing agent 说，你说这个房子呢，我看中了，价钱呢，咱们也谈好了，你能不能从佣金上头再给我降一点儿？这样的话我不是更出更少的钱吗？哪怕降低个5000块钱也好啊。哎，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碰一鼻子灰的情况非常的高。哎，就是老美在这个守规矩方面呢，你必须要承认他们是非常守规矩，在这方面他不跟你不含糊的，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 NAR 啊，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呢，120万人，大部分都是老美的，中国人在东西海岸可能比较多，在美国的中西部、南部，那基本上都是这个当地人嘛哈。所以呢，这个于浩说的现在什么2.5%啊、3%啊，有，但是绝对是个例，绝对是非常少。于是呢，5%和6%的这个佣金呢，这个是大部分的标准。所以这个情况呢，现在就是这样子。现在他是这么说啊，他说这个协议呢，他说这个和解的协议呢，首先是罚那个全国的经纪人协会呢是4.18亿美元啊，这个怎么分不知道，但是基本上是要分给受到影响的这个叫做卖家，因为卖家他承担的这个佣金嘛，所以他基本上补贴这个卖家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以后看来，由卖家来支付买卖双方经纪人的佣金的这个做法就不实行了，就完全取消了，就是佣金和买卖双方要分开。那也就是说，卖家呢，他只支付卖家的那个 listing agent 的佣金，而买家呢，必须要支付，你如果找了这个买方的经纪人，代表你利益的经纪人的话，那么你就要支付那个经纪人的佣金了啊！原来买家是不需要支付佣金的， 那现在就需要支付了。所以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对买家来说呢，他又增加了一笔买钱的费用。原因就是原来他买的时候不需要担心这个经纪人的费用，现在不管经纪人降到1.5%还是降到1%，你要是买个100万，他毕竟还要多出10000块钱啊。你要是买个50万的房子，他毕竟还要多出5000块钱啊。所以呢，这个对买家来说增加了一点负担。但是好消息是，所有的你买了房子，最终还是要卖嘛，所以总体来说，你支付的这个佣金的数量呢，可能会减少。再加上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了，不像是原来这个 NAR 它规定说是至少是5%到6%，那么这个是不能降低的。现在它没有这个规定了哈，它取消它这个规定的权利了。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战国时代了。大家为了争这个生意的话，都会竞相的把自己的要价呢降低。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啊，将会下降。据业内的人士预估，可能会下降30%到40%呢。这个这个情况是蛮严重的。
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大环境啊。现在如果要是关心股票的话，就发现其实这半年来啊，各大房地产网络上的房地产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股价是在降低的。像这个消息一出啊 ，Zillow 股价力跌16%，还有其他的一些有跌15%的 ，Redfin 跌的算少的5%，还有一个叫做 Compass 跌的是11%左右吧。我们刚才说 Redfin 可能不算很多，但是总体来说啊，今年 Redfin 已经整体的股价降低了39%了，那是相当的多。可能也受到了这些佣金不是很确定这么一个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啊，竞争加大，受益的呢肯定是消费者。那么卖家所在这里边所获得益处是100%的。另外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NAR 的目前的一些情况啊。NAR 其实一直都受到很多东西的困扰，一个就是它的财务情况啊。从2023年我们来看，它的总体收入降低了10%，它的支出呢还增加了5%，这里外里就少了15%。其中会员的减少啊，就让它的总体收入少了5%。另外呢，它有一个反垄断调查，如果关心这个时事的还会发现它的主席啊，4个月就辞职了，然后他的这个 CEO 呢，也很快就突然的就辞职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内部的这个性骚扰调查一直在有，除了是前主席的这个人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就是整个这个协会内部呢也存在着一些性骚扰。那么这样的话呢，给这个 NAR 目前的这个情况算是雪上加霜，多难之灾吧。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在上星期五的时候，达成一个和解的协议啊。这个和解协议呢，将会整个的改变现在的经纪人的这个佣金的结构啊。所以呢，这个对整个的房地产业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对消费者来说也是冲击比较大的哈。当然从整体来讲呢，对消费者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对房地产的经纪人来说，这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因为省下来的这些佣金本来就是他们的收入。那么现在对经济来说呢，当然对经济是一个好的消息啊。原因就是这个协议它的影响呢，就在于说省下来的这几十亿、上百亿的佣金啊，人们认为说有可能又会回流到房地产市场，那么就使得现在目前比较低迷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稍微又多一点活力啊，因为有钱进来了嘛，它总是一个好的事情，对房地产来说总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对这个经纪人来说，为什么不好呢？原因是，尤其是对买家的经纪来说，它不太好，因为买家要支付自己经纪人的这个佣金。所以呢，买家呢现在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根据调查呢，根据好几个单独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的调查呢，经纪人这个公司的调查呢，他们说现在啊，买家大概85%到90%都是有自己的经纪人的， 啊，要保障自己利益的这个经纪人的。原因是他并不没有任何的花费嘛，这个你请了经纪人代表你的利益，你又不用交钱，你又不用花钱，是由卖方来花钱。那当然我需要有一个人，多一个人帮我把把关，总是好事啊。所以呢，85%到90%的人是有的。但是如果现在告诉他们说，你要给自己的经纪人支付这个费用了，这费用可能不管是5000还是10000，有一个百分比的话，那这个可能会导致有许多的买家呀，他大概就从什么 Zero 啊，从这个 Redfin 啊这些网站上看到一些房源的时候，他就去看房子，告诉那个卖方的经纪人说，我没有经纪人，我就自己来跟你来买，跟你来签约，这种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啊。
嗯，我觉得这个有几个知识点啊，大家可能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也通过这个事情啊，多了解一下美国房地产的一些规矩啊。现在我看到的一个报道是说啊，做了一个调查，说有42%的人不知道这个买方的 agent 的钱是由卖方出的，这个我还是挺惊讶的。我觉得买过一次房子，大概就应该知道了。嗯，现在呢是这样，以前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哈，都是说这个卖方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呢，他付两边的这个佣金。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事儿我也干过，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房子，我要去买，然后他问我，人家卖方说你有这个 agent 吗？我说我没有，他说那我帮你找一个吧。他找的就是他的 partner，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 agent 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有的时候什么父子啊、母女啊，还有什么夫妻啊，什么这些都有。就是他找了一个他的朋友，那这样的话呢，他肯定是更多的呢是保证这个房子他能够顺利的、快速的卖出去，他拿到佣金，而很有可能这种情况下不是保证那个买房子人的利益。所以现在如果要改革的这个长久的这个方向，就是买方要自己付自己 agent 的佣金呢，这个事情肯定从大方向来说是对买方的一个更好的保护，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啊，这里边有很多问题，或者有一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比如说我看到的给出的一个这个惯例啊，就是说为什么要你这个买方的这个佣金也是卖方出，这看起来很不合理。但实际上我看有人说是因为说很多这个买房子的人呢，他没钱，他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他再买一罐油漆，他的钱都不一定有，而且他很多都是要向银行借很多钱嘛，所以听起来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是不是也站不住脚，因为那你就买便宜点的房子呗，你就为什么非要买那个最高价的房子呢？这呢就是，从市场上来讲啊，如果各为其主的话，这个当中的这个争论呀、摩擦肯定会很多，但是还是那句话，有了这些东西呢，消费者肯定是最获益的。
对，
那最后像我刚才想的那个，就是刚才高大哥说的那种啊，就是你看到了一个房子在 Zillow 上面，或者是在 Redfin 上面，你直接去挑选它，你说我没有，我现在这个 Redfin 其实做了一些模块化的管理，就是它，比如说你去看房子，它是一个 agent， 然后你去签约，它是一个 agent。然后你去做其他的一个部分，它又是一个 agent， 它这样的话呢，把这个专业化、模块化了，看起来呢，好像是很好。但是买房子这个事儿哈，它非常的个人化，而且它的这个联系很多，这个房子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甚至很多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好与坏，你看中的哪些地方不一样。所以我看到的在业界里边的评论是说，Redfin 是取得了一部分的这种比较不太挑剔的这些买家或者卖家，但实际上也很难占有全部的市场。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市场的改变是必然的了。
对，所以呢，人们就在说，实际上这个现在的这个和解协议呢，对房地产经纪人来说啊，就等于是当年的那个 Expedia 或者是那个 Kayak 啊，他们这种网站出来以后，对那个卖机票的旅行社的冲击一样。那现在你看，谁还在？找一个旅行社，找一个经纪人去帮你买机票啊，你基本上都是自己在网上去订购了，因为查起来也比较方便，你随时可以改，那个中间的手续费也就减少了哈。所以呢，这个冲击应该是巨大的。那刚才说了，如果很多人想要省钱，不找自己的经纪人买房子的时候，不找自己经纪人的话呢，现在这个 NAR 就是经纪人协会呢，他们就说这个要小心哈，因为呢 这样的话有可能，因为你不太懂房地产方面的法律和各种各样的程序啊，所以有的时候你恐怕会成为这个某些诈欺的受害者，或者是对整个的流程不是特别了解，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买完房子以后后悔了或者怎么回事啊，这个因为你并没有走完按照规定所应该走的流程，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啊，所以不要为了这个省钱因小失大啊，变成最后自己的头痛，所以呢这是一个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至于说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花到一分钱都没有，买一罐油漆的钱都没有了呢，这个刚好也是这次告这个房地产协会的理由之一啊，他们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佣金的结构啊，导致于这些房地产的买家的这个就是这个经纪人啊，他基本上是愿意带你朝着你付不起的，你一般来说我们的经验都是，你如果比如说你是想看一个60万的房子，最后你看完的结果大概是80万，你大概就是最后就买一个80万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纪人他有动力让你买更贵的房子，原因是你买的更贵，他那个百分比的分成佣金就越高啊。所以呢，这个被告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告这个东西。他说这有一个引导作用，引导消费者去购买他本来消费不起的东西，原因是为了自己拿到更多的佣金啊。所以呢，你看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改革呢，恐怕从7月份就要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因为竞争的激烈，大家都想争夺不管是卖家还是买家作为他们的这个经纪人啊，可能相互之间大概就会出现自己砍价、自己削价啊、自己降低这个佣金的这种可能性。那最后可能会看看会不会对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和这个交易买卖有什么促进的作用吧。